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如果不是你更新我们，如果不是你重生我们，如果不是你用宝血买赎了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向你歌唱，可以赞美上帝。我们能够赞美上帝，乃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特权，乃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荣光，乃是我们在你里面得着极大的恩典和祝福的表现。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不单让我们可以歌颂你，而且你让我们有一个领受真理的心，而且你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每一个你的百姓。你是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也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被圣灵所感动，领受你恩惠的真理，领受你恩惠的福音，领受你对我们的训诲。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要分享的呢，是我们讲要讲以利亚的软弱。好，我们要讲以利亚的软弱。那么大家打开我们的圣经，好，打开我们的圣经，列王记下十九章。好，列王记上十九章。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段，其实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列王记上十九章，我们也是把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就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列王记上十九章，好，我们要看一看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大胜之后，那么他又出现了一个软弱，我们来看看主在其中给我们的一些真理，好，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列王记上好，十九章，我们把整章的经文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下，在我们旧约圣经的342页。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
耶洗别就在这城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又不是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
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
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木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
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和汤所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
他就起来吃了喝了，站在这里雨时的地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
又高行事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伦以拉的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
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
当在以色列能够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
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
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
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将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好，我们经文呢，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是以利亚他的一个大软弱哈。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是又感动又很多的感慨。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因为我们看到上一章以利亚还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有力量，对不对？一个人对着450个巴利的先知，对着一群真的是面对这种背弃信仰的以色列人，他都没有退后，他是那么勇敢，对不对？他在加密山上祷告，哇，天上的火降下来把祭牲点着了，对吧？他再一祷告，然后三年半干旱的以色列地下起雨来了。所以他是经历了很大很大的恩典，很大很大的神迹。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似乎是很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就是以利亚很快的软弱跌倒，对不对？就是耶洗别听了这个事情以后，就派人去跟以利亚说话。就是我们说耶洗别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搞心理的人，但是是搞这个阴谋诡计的心理的人，对吧？他就跑去跟以利亚说，哎，如果明天你没有像你所杀的巴利的先知那样子的话，愿神明降罚于我，就我要把你杀了。然后我们看到以利亚就开始逃跑，对不对？他就赶紧逃跑，逃到哪里去啊？逃到何烈山去。而且跑了多少天呢？跑了40天。然后在他逃跑的时候，他先是在罗藤树下面干嘛呀？求死。他跟上帝求死。你看到这么有力量的一个先知居然跟上帝求死，然后说，耶和华，你把我的命取去吧，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但是上帝怎么做呢？上帝差天使来让他吃饼，给他拿水喝，然后让他跑到何烈山，在何烈山再跟他去见面，再去激励他，然后让以利亚重新又起来，然后再去做主的工。所以我们说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得着。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首先聚焦在哪里呢？就聚焦在以利亚的软弱上面。我们看到这段的圣经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以利亚他的软弱，对吧？看到以利亚他这样的一个勇敢的先知为什么会突然软弱下来，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对不对？然后我们还要去思考的就是说，面对以利亚的软弱，上帝是怎么做的，是吧？给我们有哪些启发？因为我们要承认，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会不会经历软弱？
会。
其实我们经历软弱的次数少吗？不少。所以你学会怎么去处理软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阿们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希望软弱，不希望跌倒，不希望失败，但是你得学会处理它，因为你经常会面对，阿们吧。你逃避它是不是办法呢？不是办法，因为你经常会面对。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对我们大家一定是有益处的，我们也相信圣灵会借着真理来去引导我们。那关于以利亚的软弱，我们就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要去思考以利亚为什么他会突然软弱，是吧？他刚刚的，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他的祷告多有能力啊，对吧？他有怜悯的心，他有公义的心，他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然后把火引下来，他把坛修起来，他把以色列人那种悖逆的光景给改变了，他把天雨也招下来了。按道理来讲的话，这个时候以利亚应该是在人生的巅峰时期啊，对不对？他为什么会软弱？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好像说，哎，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软弱了。其实每个人的软弱他都是有原因的， 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要去思考。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去看以利亚的软弱，我们就看两点，先看两点，哪两点呢？第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以利亚这次软弱的导火索是谁？耶洗别，对不对？耶洗别来跟他说话，然后以利亚就跌倒了。耶洗别向以利亚说话的时候，我们知道耶洗别用了诡计，但是耶洗别向以利亚表现出来一个强大的意志，有没有注意到？是吧？耶洗别说，如果你明天不死，我愿意把我的命搭上，他是这个意思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以利亚，你明天我不惩治你，如果我不对付你，我愿神明降罚于我，我愿意我跟巴利的先知一样去死。他是这样的意思。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耶洗别的这个强大意志把以利亚给吓住了。我们说以利亚在这方面的一个软弱，就是他看见了耶洗别的意志，却忘了什么东西呢？忘了神的意志。忘了神的意志。所以我们说，我们讲到以利亚的软弱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从两个方面去看。我们说以利亚有两个看见，却少了一个看见。第一，他看见了耶洗别就是仇敌的强大；第二，他看见了自己的软弱。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看见他缺乏了，看见谁啊？神。他对神的看见，他也没有从神的角度看自己，也没有从神的角度去看耶洗别，所以他就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你还不要说我只要注意观察我就会刚强，不是的。我们看到以利亚他第一个软弱就是他注意观察，他观察到仇敌，哇，仇敌很多，仇敌很强，所以他就害怕，对吧？讲到这里，我们就想来后来他的这个徒弟以利沙曾经有一次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仇敌过来把他住的地方全部围起来在多坦，对不对？他带着他的仆人看见了仇敌，所以回来就告诉以利沙，完了完了完了，很多人把我们围困了，我们要死了，对吧？但是以利沙呢，为什么那么安静呢？我相信以利沙是从以利亚这里学到了很宝贵的功课。他就祷告说，耶和华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让他看见，看见什么呢？这个少年人看见原来漫山遍野围绕以利沙的比仇敌更多，帮助我们的比仇敌更大。这个时候虽然我看见了很多的仇敌，但是我却不会跌倒，我却不会惧怕。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是阿 Q 精神。阿 Q 精神是什么？阿 Q 精神是没有问题，没有困难，没有软弱，这是假话。阿们吧。没有仇敌，其实我们在世上仇敌多不多？多。其实你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没想过，我们觉得这个人也还可以，那个人也许会接受福音。我说我有一次讲到的时候，我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多少罪人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多少罪人呢？全部都是罪人，这个就是事实，你知道吗？所以有些人为什么胆怯传福音，是因为他看见了这一点，哇，个个都是罪人。罪人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罪人最重要的问题是骄傲，是抵挡上帝，是不接受上帝。我怎么能传得开福音？所以你如果不看到上帝，你如果不看到上帝应许帮助我们比仇敌更多，你传不了福音。阿们吧。这个世界真的全部都是罪人，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已经没有罪了？我们是不是已经不软弱了？我们也不过是蒙恩的罪人。如果你仅仅看到这些，你说一群罪人，我是个蒙恩的罪人，我还有软弱，我怎么传得了福音？唯独你要看见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很多时候你看见仇敌意志很强大，就像耶洗别表现的一样，说我就要对抗你们的福音信仰，我就要对抗你们的基督教，我就是要把你们这些基督教的人全部杀光，这个就是耶洗别所表达出来的。阿们吧。但是这个时候你需要看什么？你需要看上帝的意志。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意志强大的人，他们做事的成功率高还是低？意志越坚强的人做事的成功率越高，他越可能完成他的目标，对吧？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这个世界上面有任何一个人的意志强得过上帝？我们讲人有自由意志，上帝不干涉我们，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也是我们所经历的。但是我们也得知道一件事情，上帝有没有自由意志？上帝的意志有没有人能够拦阻？有没有人能够破坏？有没有人能让上帝灰心取消他的计划？没有。而且上帝的计划是不是可能实现也可能不实现呢？不是，上帝的计划必然实现。所以你要从上帝的旨意，我们讲到上帝的意志，你在圣经当中经常看不到这个说法，对不对？圣经用的是另外一个词，神的旨意。 阿们吧，你明白吗？他为什么用旨意而不是用我们的意志？因为意志这个词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但是用旨意就强调说上帝的旨意必然成就。所以以利亚的软弱就是因为他看见了耶洗别那个坚定的意志，耶洗别不是在讲假话。所以有些传道人说以利亚的软弱是被耶洗别给唬住了，说这个耶洗别是用的计谋，我不太同意这一点。为什么不太同意这一点？其实耶洗别向以利亚展示的是意志，你知道吗？以利亚这个人是身经百战，他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艰难。以利亚自己的意志强不强？我再问弟兄姊妹，很强的。在基利西边，他乌鸦叼饼给他吃，他没走，只要上帝不吩咐他不走，对吧？在加密山上他意志强不强？我们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说你一个人对450个人，450个敌对你的人，然后站在那里谈笑风生，是吧？那他以利亚的意志强不强？非常强。但是以利亚看到了一个也是强大的意志，甚至看台似乎比他更强大的意志，就是耶洗别。其实耶洗别这个人的意志，你去看后面的经历就知道，耶洗别到死的时候还是嘴硬的，对吧？到死的时候别人已经来推翻他了，他还在那里很嘴硬的，很坚持他的邪恶的信仰。所以以利亚看到了他的坚强的意志，但是没看见上帝的坚强的意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知道，你要去晓得的是上帝他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意志是什么。弟兄姊妹，所以上帝的意志，其实我们去看圣经，我们就看到很多，比如说在耶利米书里面，上帝跟我们讲他的意志，我读给大家听。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请问上帝说他的意念是向我们赐平安而不是降灾祸，请问我们能不能得到他赐的平安？我们软弱呢？我很软弱，我很软弱，能不能得到他的平安？因为这个不是你的意志，是谁的意志啊？是上帝的意志。他说我的意念不是降灾祸，我的意念是赐平安。上帝的意念是让以色列人继续悖逆下去，还是要让以色列人归向他？归向他。所以耶洗别用了再多的诡计，再强大的意志，上帝的旨意怎么样？必然成就。你要看到这一点，这个时候你就不软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大家一起读一段的圣经，是以色列人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也是给我们的应许。创世纪12章，我们看看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先祖，就是亚伯拉罕，上帝给他的应许。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十二章第二和第三两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和第三节两节的经文，我们在我们通用和合本的第十页，好，旧约的第十页，在最前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二节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弟兄姊妹，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上帝的应许，对以色列的应许是什么？说我必叫你成为什么？大国。这个不单是给以色列人的，也是给我们的。阿们吧。然后上帝说，论我赐福给你，而且你的福要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说你要叫别人怎么样？也得福。然后咒诅你的会怎么样？咒诅以色列的，咒诅基督徒的，咒诅教会的，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他们才受咒诅。祝福你的呢？我赐福给他。你看到了吗？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意志。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经常会观察，会思考别人的意志，去看他们想怎样，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看上帝想怎样。你一旦明白上帝的旨意，你的信心就刚强。阿们吧。那么我们讲，这是以利亚他第一个软弱的地方，就是他看见了仇敌，看见仇敌的强大意志，没看见耶和华的旨意，没看到耶和华强大的意志。那么我们说以利亚他第二个软弱，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看到以利亚的第二个软弱是什么呢？就是以利亚没有办法正确的去面对自己的软弱，他不接受自己的软弱。这个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在罗藤树下面，是吧？以利亚为什么求死？他在罗藤树下面他怎么说？弟兄姊妹，他在罗藤树下面他说耶和华求你怎么样，取我的命去吧，对吧？因为什么？ 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就是他对自己的软弱说，哎呀，我这样子软弱，我这样跌倒，他好像很难去接受。弟兄姊妹，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讲的，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一点，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有没有软弱？有。所以一个人没有办法去正确处理自己的软弱，对待自己的软弱，当他软弱的时候就越发的软弱。你就知道为什么以利亚的软弱好像雪崩一样一下子崩下去，就是他首先被耶洗别吓住了，他就跑，跑了以后他可能醒过神来了，对吧？哇，我是耶和华的先知，我怎么会被这个人一句话吓跑了？我怎么会这么软弱？他发现了自己的软弱，但是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软弱，所以他甚至求死说，主啊，你就让我现在死了算了，我已经在加密山上做了这些事情，现在我就死了，不要羞辱你的名了，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算了算了。其实你会发现他这个前后矛盾，到后来他到何烈山的时候，上帝问他，你为什么逃？他怎么说？他说，他们把所有耶和华的先知都杀了，把你的百姓都杀了，就剩我一个了，就意思我要给你留种啊，所以我才跑。但他现在呢，他说，上帝，你把我杀了算了，是吧？你把我的命取去。你有没有发现他自相矛盾？就是当人不能够合理的去面对自己软弱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他就越发的软弱。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是去记得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我们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被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所塑造，塑造的目的是不是使我们成为一个不软弱道德完全的人？我们说不是。如果你这样理解我们的信仰太肤浅，我再跟你讲，如果你以为说耶稣基督的福音要塑造我成为一个道德完全的人，不犯错，不软弱，不失败的人，这是太肤浅的信仰，这是你误会了我们的信仰，这是道德主义的信仰。真正耶稣基督的福音要塑造的是一个会依靠上帝的人，就是我们上次说那个会贴在地上的纸，阿们吧。一张纸放在空中能放多少斤东西在上面？放两斤肉行不行？不行，肯定撕裂了，对吧？但是如果把这张纸放在地上，请问放两斤肉它会裂吗？我踩一个80公斤的人上去，它会烂吗？不会。我放一吨的东西呢，它也不会碎，你明白吗？所以我们的信仰强大的地方不是让你变成一张牛皮纸比别人更硬，而是让你学会依靠上帝。所以我们的信仰叫做信靠，叫做信赖，叫做交托，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点，但是你能够信靠，你能够交托，其中一个前提就是你能够合理的面对自己的软弱。一个人不能面对自己软弱的时候，他越软弱的时候他越不能交托，你有没有注意到？是吧？一个人不能合理面对自己软弱的时候，他软弱的时候他就拼命的想证明自己不软弱，或者想方设法使自己进到不软弱的感受里面去，这个就是以利亚掉的一个陷阱，这个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当你学会说，不，我的人生目标不是不软弱，我的人生目标不是我要道德完全，我们当然要追求道德上面的更新提升进步，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我的人生目标是依靠上帝，我如果学会了依靠上帝，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说你去看以利亚为什么软弱，我们说他有两个看见和一个没看见，一个他看见了仇敌的意志，一个看见了自己的软弱，但是他没看见上帝，因为没看见上帝，这两个看见都出现了扭曲，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就要问，那么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基督徒的软弱，比如说我自己的软弱，比如说其他人的软弱，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呢？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谁能做我们最好的榜样呢？谁能够做我们最好的榜样呢？我们说上帝，阿们吧。所以我们第二点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来看一看上帝怎么对待以利亚的软弱，上帝怎么对待这个软弱的以利亚，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效法的榜样，阿们吧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说，当我们去看上帝怎么去面对以利亚的软弱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上帝对以利亚的这种爱，好，这种不离不弃的爱。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先去看一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以利亚他软弱了，他跌倒了，但是你会发现上帝对以利亚的爱改变没有？没有，真的一点都没改变。上帝对以利亚的爱是一直在坚持的。我们这个 PPT 又出一点问题，大家就别看 PPT 了，就听我讲就好了。那我们说你去看上帝的爱体现在哪里呢？比如说以利亚逃跑了，上帝有没有去骂他？ 上帝干什么？上帝差了一个天使过来，给他饼，给他水，然后吃了一次不单止，又拍他第二次。而且上帝知道他要跑的路怎么样？很远。上帝说你吃，你要跑的路很远，所以他就起来吃，吃了以后他就跑啊跑啊，跑到哪里去啊？跑到何烈山，跑到何烈山，去到何烈山，然后躲在山洞里。上帝再来温柔的去问他，让他从其中出来。所以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看见的都是上帝的爱。弟兄姊妹，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提醒。真的，当你自己软弱了，当别人软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经常的反应就发现这个人跌倒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其实这是我们自己人性，我们或者是这是罪性里面来，我们自然的反应有的时候是责备他，是吧？我们会批评他，说你赶紧站起来，你想想你刚才多勇敢，你刚才在山上多厉害，还是昨天的事，你想想那个雨现在还在下呢，这不都是你祷告出来的吗？你怎么这样子？上帝有没有这样说话？没有，没有。所以这个就给我们很深的提醒。我说讲到上帝对以利亚的态度，我说这个就是永不改变的爱。其中有几个方面我们需要去知道。第一个，我说你要去看到上帝这个爱是无限体恤的爱。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他其实最需要最需要的就是体恤，阿们吧。当一个人跌倒的时候，他最需要最需要的是体恤。当一个人失败的时候，他最需要最需要的是体恤，而不是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知道一个跌倒的人，你任何时候去跟他说一些，哪怕你觉得哎，我在讲你以前怎么样，他听来觉得是什么？他听来觉得是鼓励还是挖苦啊？他很容易觉得你是在挖苦，你是在讽刺我。所以上帝不是这样做的。你会看到，所以上帝差他的使者拍一拍以利亚的肩膀，一句话都没说，说你起来吃吧，你要走的路还很远，你起来吃吧。这就是上帝做。甚至他都躲到何烈山的山洞里的时候，上帝去见他的时候，上帝怎么说？上帝也没有说以利亚你这个家伙你跌倒得很厉害哦，你知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上帝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这就是上帝跟以利亚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真正的爱它是无限体恤的。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新约里面主耶稣讲的那个故事，浪子回家的故事，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浪子要分家离开他父亲，他父亲知不知道他这个决定是错的？知道。但他父亲分家了给他没有？分了。他父亲知道他后面会经历艰难，但他父亲依然给他很多的钱财。为什么？因为体恤他，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就说你现在是错误的，我就要截断你的财源，让你经历自己错误的这个难堪。上帝是不是这样做？我发现上帝不是，上帝不是的。所以这个就是爱的体恤。弟兄姊妹，我们去跟上帝学的时候，和你心里面涌出的第一个念头常常真的是不一样。你第一个念头可能想惩罚他，你第一个念头可能想去怎么样。我昨天还看到有人这个发了一个视频，这个一个伊斯兰教的，然后在这个油管上面说教大家怎么打老婆，说你们不要误会我们伊斯兰教啊，我们伊斯兰教其实是这个很文明的，我其实现在就教你们怎么打老婆哈，怎么打的他又害怕又什么东西，然后大家都在下面评论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个是，对吧？你会发现这就是人自己还觉得说我这样很对啊，我在教你们很重要的东西啊。但是你去看看上帝怎么做，阿们吧。上帝对软弱的人不是上来就是鞭子抽的，上帝是体恤，上帝是给他饼，上帝是给他水。所以当你软弱的时候，你不要用人去误会上帝。我们软弱的时候就以为上帝，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我最近软弱了，上帝要管教我，那天走在路上一个花盆掉我旁边，我知道是上帝的意思，他在警告我，如果再不小心就砸我头上了。是这样子的吗？这是你把你对妖魔化的上帝当成了你的信仰。上帝如果是这样就不值得你去信，我宁可下地狱我不要信这样的上帝，阿们吧。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上帝是这样子，你去信他，你算什么东西呢？你成了一个懦夫。我在他的威逼，我就在他的恐吓之下，我低了头，我不要低头的，我是尊贵的人。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他看到你软弱，他是把饼给你，他是把水给你，他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他对以利亚表现出来的爱还有一个很让人感动的地方，就是永不丢弃。我说这个爱的第二个表现，第一，上帝的表现是 无限的体恤，第二个这个爱是永不丢弃，是吧？就是以利亚软弱，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有这样的误会，你自己去想，我们特别做工的工人经常会，哎呀，那段时间软弱了，然后跌倒了，然后就有一个心里面，主啊，估计以后你也不会用我了。甚至有这样的心态的人去解这段经文的解法跟我们都不一样，他说你看以利亚跌倒了，上帝马上就让以利沙来代替他，以利亚从此以后就再也没做什么大功啊。弟兄姊妹啊，可要小心呐、啊，千万不要软弱，软弱了以后上帝就找人代替你了，是这样子的吗？弟兄姊妹，这个解经是很有问题的。上帝是用以利沙来激励以利亚，上帝怎么接以利亚走的？弟兄姊妹，用火车火马把他接走的。你搞清楚，上帝说得很清楚，他不离弃我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软弱就被离弃，请问那个人对他有爱吗？那个人对他有爱吗？没有。你刚强你漂亮我就爱你，你不刚强你不漂亮我就丢弃你，这是什么人呢？这是渣男嘛，对不对？对不对？上帝是不是渣男？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贪你的钱财，贪你的才华，甚至贪你的气质好，然后爱你，但是一旦这些东西发生变化，他就说我们离婚吧，你就知道这个人从来没爱过你，他爱的是他自己，他爱的是那些东西。我们的上帝是真正爱我们的，阿们吧。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为什么我们因信称义的福音才是最合乎人性，才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因为其他的宗教其实都不是这样子。我就举一个例子，好像什么呢？好像两个人结婚，结婚以后丈夫发现了妻子的软弱，然后丈夫马上就说我跟你离婚，请问这个丈夫爱妻子吗？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结婚了没有？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结婚了没有？结婚了。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基督徒因着软弱，然后我们虽然信了耶稣，但是因为自己软弱最后却没上天堂，请问耶稣是真的爱你吗？不是，耶稣在利用你，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但是感谢主，耶稣不是利用我们。所以主耶稣跟我们说他的意思是永远不丢弃我们。我们来读，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读一节。好，我们翻往后翻，翻到我们的新约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我们新约圣经通用和合本的111页啊，三个一，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主说的，这就是福音。如果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因着我们的软弱就丢弃我们，他就从来没爱过我们。而我们的福音，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讲呢？神爱世人怎么样？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耶稣不是渣男，上帝不是渣男，他救你就一定救到底。所以信耶稣就怎么样？一定得永生。不管你经历多少艰难，不管你有多少的软弱，不管你曾经对他多少的背叛，他永远不背叛你。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因为他不是根据你来决定他怎么做，他是根据他自己的爱决定怎么去做。如果根据你自己说我软弱了，我跌倒了，我不要了，那么离婚就离成了。他是根据他自己的，你晓得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头，包括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拜，你知道圣餐礼拜就是软弱人在一起来领上帝的饼和杯。为什么要一起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分门别类的意思，不管是软弱的刚强的，我们都来吃基督的饼。而且这个圣餐其实它更大的意义就是给软弱人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不管你经历了多少软弱，我不丢弃你，你在上帝的圣礼上面是有份的人。只要你受了他的洗，你就有资格领他的餐。所以领圣餐是凭什么？是凭道德还是凭信心？凭信心的，你知道。所以有些教会是错的离谱的，有些教会说啊，这个弟兄这段时间软弱犯罪跌倒了，不许领圣餐，这就是道德主义。 他能不能领圣餐在乎他的信心，而且讲台的责任是要兼顾他的信心，而不是不断的打击他的信心。当一个人知道这些时候，哎呀，我曾经离主那么远，但是我现在我还是可以领。为什么？因为以利亚在罗藤树下面的时候，他恢复正常了没有？他的信心恢复正常了没有？上帝给他没有？上帝给他并没有。你仔细去想，也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严格来讲，甚至我们说我们领圣餐，甚至不是因为你的信心是正确，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上帝的爱，是因为上帝对你永远不离不弃。所以我们才鼓励弟兄姊妹说，你越软弱你越要领餐，你越软弱你越要聚会，你越软弱你越要听主的道。要听什么？听上帝向你说，我向你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什么？是赐平安的意念。你抓住这些，你知道这些。所以上帝对以利亚展现的就是向我们展现永不离弃。不管你多软弱，你会转身离开上帝，上帝永远不会转身离开你，上帝一定保护你。他怎么保护以利亚，怎么引导以利亚，他也怎样引导你。这就是我们的上帝。而且我们看到上帝的爱，他的第三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第三个表现，我说大有能力的爱。阿们吧。我们的上帝爱以利亚，体恤他，是不是就是让以利亚持续的一直停留在这样的一个信心软弱的光景？不是。上帝跟他说了很多的话，做了很多的事，然后让以利亚重新怎么样？重新站起来。你知道吗？让以利亚学会去依靠他，重新站立起来。爱是最有能力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对爱的理解和圣经上面向我们所展现的真的是差很远。我们经常会觉得，哎，讲一个人有爱心挺好，爱心是挺好，但是我们经常不会把爱和能力联系在一起。其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爱是最有能力。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他在离开门徒要钉十字架之前，他跟门徒说了很多的话，但是其中有一个是很多的教会忽略的。我以前讲的时候我也说过，我说教会的标志是什么？有些人说，哎，读过神学的就说教会有三个标志啊，圣道的传讲、圣礼的执行、教会纪律的执行。我说差远了，我说差远了。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什么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怎么样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教会最重要的标志、最有力的标志是爱。你知道吗？你讲道讲得很好，可以吸引人，你在圣礼的执行上面严谨，这都是好的，但是这些的力量永远比不了爱的力量。阿们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怎么讲？最后一句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
爱。
最大的是爱。你知道吗？爱是最有能力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很软弱？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我们发挥不出我们信仰的力量？因为你这个最强大的武器你很少用，你明白吗？就好像你手里面有一个大刀，这个刀是很厉害的，然后同时你还揣了一把小水果刀，甚至是一个指甲刀。你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只是把水果刀和指甲刀拿出来，你说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因为这个指甲刀剪两下崩掉了。所以甚至还羡慕别人说，哎呀，他们有那个方法，哎呀，他们有这个方法。你把你那把大砍刀拿出来啊，那把刀拿出来的时候，横扫一切的，横扫千军的是什么？爱。因为爱最有能。弟兄姊妹，上帝用他的爱把以利亚给复兴了。上帝在约翰一书，所以我鼓励大家多读约翰一书。在约翰一书里面，上帝说什么？他说爱既完全，就将什么除去啊？就将惧怕除去。以利亚逃跑是不是因为怕？有没有怕？一定有。所以他的爱，他的惧怕怎么驱除？我们有时候说别怕别怕，孩子勇敢点哈，往前跑。其实经常这个是没多大用处。然后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最强有力的方法，真正帮助他甚至一生把惧怕的问题解决掉的是什么？是爱。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最强大的就是爱，我们没有用，所以我们感受不到我们很多问题的解决能迎刃而解。但是如果你用爱迎刃而解，你看到哥林多前书保罗讲的哥林多教会大家在那纷争恩赐，是吧？哪个恩赐重要，哪个恩赐重要。然后保罗也讲告诉大家恩赐的次序，这就是十二章。然后十二章结尾的时候保罗说了一句话，说现今我把最妙的道告诉你， 然后就开始讲爱，就意思说你们在那些细枝末节次要的东西上争来争去，你们搞错了，你们应该抓的是什么？你们应该抓的是爱。你不要说到底医治的恩赐重要呢，方言的恩赐重要呢，还是啊这个治理的恩赐重要呢？不，保罗说最妙的就是爱。你如果没有爱，你有万般的恩赐都如同响的锣鸣的钵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爱是特别特别有能力。那我说讲到上帝对以利亚的时候，第四个上帝就是他的爱充满智慧。弟兄姊妹，上帝对以利亚的态度智慧不智慧？智慧和爱是不是互相冲突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不是。其实你去读圣经，你会晓得一件事情，智慧和爱不单不互相冲突，其实智慧从谁来？爱从谁来？所以智慧和爱之间它是相辅相成的。我甚至可以这样去讲，弟兄姊妹，你越有爱心你就越有智慧。我们很多时候会采取一些蠢的办法，一些不好的办法，是因为我们的爱不够。比如说我们对一些自己特别爱的人，比如说自己的孩子、自己的配偶，然后恋人，这个时候我们在一些事情上，我们就会比其他人在类似的事情上我们花的心思多，同意不同意？这个时候我就想很多，我说这样子对他好不好，那样子他会不会难受。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找出的那个方法其实就是最好最智慧的方法。但是我们缺乏爱的时候，我们经常短平快，对吧？哎，这就这样子吧。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他喜欢说，特别是很有钱的人，他就喜欢就把钱拿出来就好，因为拿钱对他来讲最简单，是吧？但是我要想很多，我要花心思，很难，对吧？但是爱呢，就激发你的智慧，爱就使你在遇见事情的时候，你会想很多。这个时候你在成长，你是还在退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想很多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怎么能够帮助这个人，怎么能够让他得到正确的响应，这个时候你花了很多的心思，请问对你来讲你是损失了还是得着？我们很多人说不行啊，这个累死我好多脑细胞啊，是吧？这是我们经常想的，是吧？我说死了好多脑细胞，所以不要这样子。你搞错了，不是的，你不是损失，你是得着。所以我很喜欢有一个话，就那时候看一本书，有一篇文章上面讲说，他说大脑像什么呢？他说人的大脑就像肌肉，请问肌肉用的越多越衰残呢，还是越有力啊？越有力。所以你越去想，你其实是越聪明的，你是越智慧的，你知道吗？但是什么东西能让你更多的去想，而且想不至于想偏呢？就是爱。阿们吧，我出于爱去想，所以爱越爱越智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们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再去讲讲我们的福音。弟兄姊妹，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配称爱的福音，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正的救恩，真正的爱。为什么呢？世上的宗教在使人得救上面是不是都是靠行为的？除了我们的福音，还有没有第二个说因信称义的？没有了。那么我们刚才讲，所以世上的宗教都说你努力努力，最后努力上天堂，如果努力不够，如果你跌倒，你最后就会灭亡。请问这里有爱吗？
没有，
这里没有爱，你知道吗？所以人真的很可怜，对这个爱的福音人拒绝的一塌糊涂，对那个没有爱的宗教人却喜欢，然后接受各种各样，人太可怜，人太可怜。所以只有我们的福音才是有温度的救恩，其他的宗教都是冷酷的，所以他们要造偶像。偶像有温度没有？弟兄姊妹，好像没有。唯有我们的，我们讲到神就是爱，你有没有见过第二个宗教典籍，第二个哲学家说这样的话？没有的。阿们吧。我们的福音的开头是因为什么开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因为什么？神爱世人。上帝为什么救我们？因为爱，而不是说哎呀这个弟兄很有恩赐，那个姊妹有什么才干，所以把他放到我的教会里，可以为我的教会发光发热，所以我就救了他。如果这样子，这叫爱还叫利用啊？这就是利用。所以上帝说，不，我为什么救你，只是因为我爱你，你明白吗？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 功劳主义的那些宗教一定嫌弃软弱的人，一定嫌弃跌倒的人，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是接纳软弱的。主耶稣讲一个福音的比喻，他说有100只羊走失了一只，他怎么样？他有没有说，哎，反正100只走失了一只还有99，是不是这样子啊？他说不，我把那一只要一定找到，我把这99只放下，找到那一只我才开心。阿们吧。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主耶稣基督讲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里面，那个好撒玛利亚为什么得到主耶稣的赞赏？他就是看到人被打伤了，倒在地上的时候，他怎么做？他为这个人缠裹，他不离不弃，一直把这个人治好为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福音，我们的福音是最有温度的。所以领受福音的人，就像保罗说的，也像这个耶利米说的，我里面好像有一团火，因为我们的福音是有温度。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关于上帝怎么去对待以利亚，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借着以利亚的软弱，我们去思考我们人的软弱。我们要去思考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失败了，这是很显然的，以利亚跌倒了，这是很显然的。那么我们刚才已经从神的角度去讲了，那么我们再去想一想说，我们从以利亚的软弱跌倒上面，我们还能学到什么？我们还能得着什么？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列王记上19章，以利亚软弱的时候谁陪着他？一开始谁跟他在一起？一开始是他的仆人，对不对？但是跑到哪里他就把他仆人放下了，跑到别是巴他就让他仆人放下，后面谁陪着他？上帝。真的，以利亚很软弱，但是上帝陪着他。所以我说我们要在思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就是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第一个，就是上帝和我一起面对我的软弱，上帝和我一起面对我的软弱。弟兄姊妹，因为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软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经常经历的，所以怎么面对很重要，是不是？如果我不能面对我的软弱，不能正确的处理我的软弱，那么软弱来的时候我就会更软弱，我就会跌倒的更深，我甚至是雪崩式的，甚至是恶性循环的往下走。那么我就要去思考，我们去看以利亚，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上帝跟他一起经历他的软弱。所以一个人学会去处理自己的软弱，特别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有一个优势，我们学会跟上帝一起去面对我们的软弱，这个是我们极大的一个福分。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哈，就是我们去看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些人叫学霸，有些人叫学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不是最后这个上完学以后一定是学霸比学渣厉害？不是，有些原来的学渣后来很厉害，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那个，我说我们从我们今天讲的软弱，从我们今天讲的失败成功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跟你讲一个秘密，这是我自己思考的原因，因为我原来也算个学霸，伪学霸吧，反正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知道学霸的一个什么，是一个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学霸经常在学习或者在学校里他是成功的，所以学霸经常有一个缺陷，不知道怎么面对失败。甚至学霸有一个问题，有些学霸，我就所以你有些学霸太早成了学霸，成了大家瞩目的焦点，甚至变成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然后他就成了一个我说的叫做胆怯的优秀者。什么叫胆怯的优秀者？他只敢在他能成功的领域去发挥，凡是他判定这个领域我很可能失败，他碰都不碰，避免失败。所以请问这样子他的格局是越来越大呢，还是他的格局顶多维持甚至会缩小？他容易缩小，你知道吗？所以学霸的问题，特别那些很早就优秀的人的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你怎么面对失败。而学渣为什么有些到后来很厉害？因为他学渣败的多啊，你知道吧，他很多失败，他只要找到了正确的处理失败面对自己软弱的方法，他后面他的境界和格局是不断的缩小还是不断的扩大，他就敢扩大。阿们吧。因为失败怕什么？我从小就经历，你知道吧，我同学也打压，老师也打压，谁也看不起我，我不是也行了吗？他有这个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知道，所以现在包括有一些什么创业公司，他都很注重这一点，叫做试错，有没有听说过？许不许试错？如果一个公司不许试错，不许员工出错，这个公司是不可能扩展的，对吧？ 你必须允许他错误，他能犯错误，连你自己也敢犯错误，这个时候你才有拓展。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以利亚在这方面，上帝为什么，我们要知道上帝是不是掌管万有的。耶洗别的口在不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在。上帝可不可以动一动然后耶洗别就不说那个话？可不可以？绝对可以。上帝为什么还许可耶洗别讲了这些话？上帝就是要塑造他的以利亚，因为以利亚有一个软弱，他不会面对自己的软弱和失败。你看到了对吧？你看到了，他一失败他就求死，极端不极端的？我再问弟兄姊妹，就像一个学霸一直考第一名，一直考第一名，突然有一次考了个70分，说爸爸我不上学了啊，我退学，我辍学了，这没用了，我是吧？其实就是这个态度，对吧？所以上帝说不行，你这样不行，因为我后面还要大用你呢。你不是仅仅自己做工，你还要带门徒呢，你还要教出很多的学生来。我们以后会讲，以利亚后来教出很多的学生来。他如果还是这么脆弱的心理，这样子面对失败的态度，能教学生不？教不了，他把学生都打死完了。我跟你说，对不对？学生失败了，他是会什么态度呢？他会点那学生的脑袋，把学生脑袋都点穿那个洞，对不对？那不能，因为他不能接受自己失败的人，是不是可以很轻易的接受别人的失败，能够很好的辅导别人呢？很难。很难。所以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信仰不是让我们不失败，不是让我们远避失败，而是让我们正确的去面对失败，正确的去面对自己的软弱。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就想起来在新约圣经有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是激励了很多的基督徒，给我们很多的思考的经文。哥林多后书12章，哥林多后书12章，我们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12章9到10节，哥林多后书12章9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12章9到10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为可喜悦，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当中保罗在那里讲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在他身上有刺，对不对？在他身上有刺，他就求上帝干什么呢？求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去帮助他，去怜悯他。然后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这个上帝跟他怎么回答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什么？上帝说我的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然后我的能力呢？我的能力在哪里显得完全？我的人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就学会了一个很宝贵的功课，他说什么？所以我更喜欢夸什么？我不喜欢夸我的刚强，我喜欢夸什么？我喜欢夸我的软弱。这个就是已经学会了跟软弱相处之道。他是因为谁？因为上帝。他并不是一般的心理学讲的说，哎，你要学会处理自己的软弱。不，我不是说心理学那些都没用，而是圣经给我们比那个更高。我为什么可以面对我的软弱？因为谁？因为上帝，因为我的主，你知道吗？因为我的主，我的主和我一起面对我的软弱，我的主帮助我，引导我，扶持我，护庇我，不离不弃的爱我，无限体恤的爱我，大有能力的爱我，充满智慧的爱我。所以当软弱临到的时候，我知道主必在我身上做工。所以我对软弱的得胜是因为主和我一起经历软弱。其次我们说，我们就这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我们要看到的什么？就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说，我们和软弱正确的相处方式是什么。我们刚才讲，我们面对软弱，第一要知道上帝和我一起面对我的软弱，第二你要知道我对我的软弱正确的处理方式，我说用恩典看软弱。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后书，所以我很多弟兄姊妹学不会用恩典，所以他面对软弱他就生气， 他就着急，甚至把律法的棒子拿出来，当然律法棒子拿出来打自己的时候少，打别人的时候多，对吧？特别看见自己老婆软弱的时候，你怎么这样子呢，是吧？我给你读一读圣经，你看看上帝是怎么说的，赶紧给我起来，是吧？你就发现我们有的时候那个表现比那个伊斯兰教那个好不了多少，你知道吗？就是他们是用鞭子打，我们是用舌头打，区别仅此而已。不是的，你看到上帝怎么说，他说我的什么够你用啊，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当你软弱的时候，你要从上帝的恩典去看你的软弱。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去淘宝或者去哪里买了这么大一瓶的墨水，然后跑到海边把那瓶墨水倒到大海里，怎么样啊？会不会把大海污染了呢？大海会不会变成黑色呢？不会，很快就找不着了，对吧？你明白吗？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你的软弱就算大的像一瓶墨水一样，上帝的恩典就是大海。请问在大海面前，那瓶墨水算什么东西呢？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把软弱把我们绊倒了，因为我看软弱看得太大，我就盯着我的软弱看，我没有盯着上帝浩大无比蛮有能力的恩典去看，所以我们就灰心了，就像以利亚一样，算了，我死了算了，因为我软弱太大了，这没法了，没法了，是吧？而且对比太强烈了，我都没脸见人了，我昨天还在加密山上把火降下来把雨降下来，今天我就逃命了，我还活个什么呀？你没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看见了自己的软弱，觉得自己软弱太大太糟糕，哎呀，我这样对我的孩子伤害了他，我想起来了，是他六岁的时候我那次伤他很深的，现在他都九岁了，我又没时光机回去，罢了罢了，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也罢了罢了，就灰心了。你忘了上帝的恩典的医治之能，上帝恩典的救赎之能，上帝恩典的塑造之能，比你的软弱大得多得多，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学会用恩典去看你的软弱，这就是你胜过软弱真正厉害的地方，而不仅仅说我学会跟我的软弱和平共处。你有一些软弱，我们要承认，我一生都不会改变。比如说我近视了，弟兄姊妹，我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近视眼一定变成不近视啊？不是，所以我会戴一辈子眼镜，这就是我的体力上的软弱，同意吧？那么我要跟他相处，哎，我接受我的近视，哎呀，我接受我个子矮，我接受我有点胖，对吧？我接受不善于人际交往，我接受我在某些方面跟别人有差距，这个是接受。但是我们圣经让我们更进一步，从哪里看？从恩典看。我的恩典怎么样？够你们用的。仅仅接受有时候是无奈，同意不同意？那没办法了，我都早都过了十八岁了，不可能再长个子了，是不是？所以我也不可能，我说哎呀，这个就这么高了，我多希望我长一米八，你就长不了一米八了，对吧？但是上帝是让你从恩典去看，你从恩典去看的时候，你的感受你的经历是大不一样，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所以弟兄姊妹，你去学会这些从上帝恩典看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软弱不单是可以接受，有些其实还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啊。你说还有好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大腿上的肌肉有力还是脸上的肉有力啊？大腿强，对吧？但是能不能把大腿上的肉移植到脸上去？如果移植上来是什么样子吗？个个都是横纹肉，你知道吗？就很吓人了，就没有漂亮的姊妹了，也没有英俊的弟兄了，因为那个肉都是横着长的，都是咕咕这样鼓出来的，好看吗？不好看。你的眼睛为什么这么灵活？因为你眼睛里面那个肌肉是小小的弱弱的，然后正好拉着你的眼球左转右转，很灵活。如果大腿肌肉进去怎么样？我们个个金鱼眼，是吧？很难看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的大腿的骨头很强，但是我们耳朵里面有软骨，能不能把那个很强的大腿骨换到耳朵里？不行，因为那个软骨发挥的作用是硬的骨头发挥不出来的，你明白吗？所以当你从上帝的恩典去看的时候，哎，上帝为什么许可我有这个缺点？上帝为什么许可我有那个软弱？主啊，你必有美意，阿们吧。我不是说让大家不要进步，你看这说的太好了，我就是有一个软弱睡懒觉啊，今天听你说这话，明天我就九点再起来，然后跟老板迟到了，我就跟说这是上帝让我迟到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有软弱，你知道说你从上帝的恩典去看， 你去晓得，你去知道，阿们吧。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么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你要去看什么呢？你看以利亚的软弱的时候，最重要最重要要学的一个东西，你依靠的不是你的成功，而是上帝的爱。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把事情做好，一个人能够活得很安息，一个人能够很好的见证上帝，不是靠你的成功，而是靠上帝的爱。我们反对成功不反对？我不反对。但是你的依靠是你的成功还是上帝的爱？这个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我很鼓励弟兄姊妹，我们的基督徒，你要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子女教育上尽量做好，尽量做成功，这样子别人看到我们能够吸引人归向基督，阿们吧。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的依靠是不是你的成功？我的依靠如果变成了我的成功，你就很危险。我就套用一个圣经里面的话，圣经里面讲说以色列人有一个软弱，他们去靠埃及人，他们去靠埃及人，上帝就做了个比喻，讲说你们所依靠的埃及是那个压伤的芦苇，谁用手去扶他，手就会被刺伤。我套用这个经文，我跟大家讲，我说你如果是依靠你的成功，你的成功也不过是压伤的芦苇。你想靠你的成功来支撑你的生命，来支撑你的家庭，来支撑你的未来，它是不稳定的，它是不足够的。你的成功是很脆弱的，同意不同意？比如说我在商业上很成功，然后但是经济环境一大变，你的很多成功就没了，对吧？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的，对不对？我像我们刚才讲的，哎，我可能在某些事情上面我做得很好，我很成功，但是这些事情它会变化的，你知道吗？我们一个很大的软弱就是很多甚至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一直在宣扬这些东西，就宣扬什么？宣扬让我们依靠自己的成功。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为了反对这个，就孩子和洗澡水一起丢掉，不是的，我们不反对成功，但是我们反对依靠成功建立人生。我再讲一遍，我们不反对成功，但是我们反对依靠成功来建立你的人生。你的依靠是什么？我们有弟兄姊妹学过门训课程，我们那个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说什么？你要专心什么？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你学会依靠上帝，然后在任何的事情上努力把事情做好做成功，这是阿们的。但是你若是依靠你的成功，你就是本末倒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学会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要学会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其中就得到很大很大的益处，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这世上该如何去行。所以感谢主。那么我今天我要讲的主要的这些信息就在这里，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从以利亚的软弱当中，我们可以去得着，在这方面得到一个教训，我们可以得着一个激励，我们可以得着一个真理。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要只是看仇敌的意志，也不要只是看自己的软弱，我们要看谁？要看上帝。上帝对我们软弱是怎样对待的？上帝对我们的软弱是什么？爱，不离不弃，对吧？无限体恤，大有能力，充满智慧，阿们吧。然后我们对自己的软弱，我们一旦出现了软弱，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一旦出现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我软弱了，上帝跟我一起面对我的软弱，是吧？我要知道我的软弱从哪里去看呢？要从上帝的恩典看软弱。我的软弱不过是一瓶墨水，上帝的恩典是什么？是一片大海，对吧？然后我要去看，我要去知道。那么当我们去这样子去看待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就知道一件事情，我的依靠是不是我的成功？不是。是谁？上帝。我要学会靠上帝，我要成为那张能够贴的地的纸，所以再多的压力，再多的软弱都不能把我压垮。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 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所以你施恩在我们身上，使所有你的百姓，我们都可以从以利亚的软弱当中，我们得着很多的安慰。我们看到，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你永远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你是无限体恤的，而且你大有能力，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必能从软弱之中重新复兴。主，我们也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爱，让我们领受你的爱，让我们在你的爱中我们站立得稳。你让我们依靠的不是自己的成功，而是你的爱。你让我们去晓得，我们要从你的丰盛的恩典去看我们的软弱，这样子我们就不被这些我们的软弱所绊倒，而是有信心仰望你，依靠你，重新站立起来。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